好，感谢神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让我们中午可以有一段享受午餐以及休息的时间。那么下午我们再到主面前，我下午不会长啊，因为我知道你们等一下还有很多人有很多的活动想出去活动一下，所以我下午讲的这一堂呢大概一个小时啊。那么我要去讲的题目就是常喜乐的门徒。今天下午讲的这一段是根据于圣经的里面在旧约圣经的传道书，大家都很熟悉的这段圣经。我们从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开始，要读到第十五节，第一节到第十五节。现在我们先读头三节，来，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第四节到第六节，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第七到第九节，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好，下面第十节和第十一节，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事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最后第十五节，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也有了，并且神时已过的事重新再来。这个新的翻译是神再寻回已过的事。那么下午我们就从这十五节圣经里面，我们来领受怎样做一个喜乐的门徒。我们都希望喜乐早上我们也看过神吩咐我们要常常喜乐这个保罗甚至于告诉我们喜乐是神的命令，是吧？那么这个路加福音路加向众民写下来神天使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报下来的是一件喜乐的信息，大喜的信息。那么这几节圣经呢，我们也把它读一读这个腓立比第三章一节跟四章三章一节，我们来读一下。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十七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个传道书这一卷书的里面特别的提到人生的真相，也提到人生在地上所生活的，在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情，一代以来一代又去，可是在日光之下所有的生老病死，人在地上所工作所追求所这个盼望能够得到喜乐，盼望能够建立也留下些什么，这一切好像都是这么样的这个虚空的虚空 但是在其中却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认识在虚空中间这位造我们的主，不是要我们活在虚空中，他来了带给我们满足，他来了能叫我们的生命有丰盛有喜乐的生命。他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啊，神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活在地上不能够得着啊我们神所预给我们预定的这个喜乐。原来呢，在这个刚才所读的这些圣经的里面呢，你看见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这个所栽种的也有时建造有时拆毁有时征战有时和平有时，原来这些有时有时有时一共28个时间的时，这个字28是14的倍数，这个14和28都是7的倍数，7是完全的数字，在圣经里面7是讲到完全。那么我们就看见这是说出来人生在地上完全要经历的完全会走过的啊这一些的这个所提到的事。而这个生有时死有时，他用生和死一个对比的说法，原来这是希伯来文的诗，希伯来文的里面这个对比的这个说法呢常常是代表所有，对比是所有。你比方说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什么？天地，天在上面，地在下面，天地就包含了神所创造的宇宙万有啊，它代表所有的。所以14个对比就是暗示我们人生中间所经历的都受到固定的时间的限制，显得十分的无奈。这个传道者呢，我们知道是所罗门，他在人生的里面经历了这一切，他对人生有很细微的观察，他就描述人生中间所有的这一切。我们所以在人生中间经历生经历死啊，那么这里我们也看见说是人生所经历的里面第一个经历，生有时死有时，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生和死，对不对？对不对？你说不对你也会经历生有时死有时，这个是我们一生出来就朝向死亡而去，对不对？我们一生出来我们的生命就在逐渐的就在减少。而最后一个对比呢，战争有时，这个和好也有时，是关于整个社会，关于整个的国家的，像这个对比啊，这个14个对比呢的里面，让我们看出来生命不会是永远的生，生命也会有死，生命不是永远是栽种，生命有的时候也要拔出所栽种的，不会永远是哭的也会有笑的，不会永远是哀痛的也会有跳舞的，不会永远是静默的也会有言语的时候，不会永远是战争也会有和好的时候啊。那么是14个对比让我们明白什么呢？让我们明白说，你如果要喜乐，你要接受这14个对比啊。第一个就是接受人生不是永远怎么样天色常蓝，人生不是永远天色常蓝，人生中间不是永远花香常漫，人的生命中间是会有缺陷的，不是完美的。如果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你不会喜乐啊，因为你太 idealism， 你太理想化，那生命不是这么一回事，生命中间有这些事情的。所以我们如果接受生命，有的时候会欢笑，有的时候会流泪今天可惜太多人误会了，误解了基督的信仰，以为呢基督的一信了耶稣呢，我生命就是一帆风顺啊，天色常蓝，只有欢笑没有眼泪。这不是基督徒，这不是基督徒所传的福音。基督徒所传的福音就是人生中间14个对比，全部在人生的这一些种种经历中间，人生不是完美的，是有缺陷的。有一个外科医生请同事回家吃饭， 他的妈妈很热心，给这个同事啊夹菜啊，然后呢这个不断的就跟这个他的同事做见证，说我的儿子啊自从信主以后啊，他开刀啊都很顺利，比以前顺利。弟兄姊妹，这个老姊妹，我嘉许她向着人传福音的热心，可是这一种的传法我不敢领，不敢苟同。因为好像呢那么你知道外科医生开刀啊不是永远是顺利的，永远是成功的，对不对啊？那他也有的时候呢会有状况出现，是吧？那么他说这个所以我们看见说基督徒信仰以后，我们信主以后，今早上还是昨天晚上我不是提了吗，我不要以为说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就不感冒了啊。那么在我们生命中间呢，我们会有健康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会有衰老衰败疾病的时候。你不能说你一生了病了，哎呀神不爱我了，神不看顾我了，不啊，这一位创造你我的主，当他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做人，主耶稣在地上肚子饿过没有？会饿。主耶稣啊，讲道如果像我这样一连起来已经讲了三堂，他嗓子会不会哑？跟我一样会哑的啊。主耶稣也会累的啊，主耶稣也会有欢笑，主耶稣也会有眼泪。只要 as long as 我们活在地上一天，这些事都免不了。只有有一天到新天新地，那个时候不再有眼泪，那个时候不再有哀嚎。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神把我们的眼泪都擦干了啊，生命那个时候才是完美的，没有缺陷的。只要你我活在地上，活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面对着变化无穷变幻无常的这个世事，我们只能够劳碌和精炼啊。这节圣经讲，我们面对变化无常的事，我们只能在其中劳碌和受精炼。如果你能接受生命中间的不圆满啊，这里我提到这个字很重要，接受 acceptance。 你为什么不快乐？你为什么生命不丰盛呢？你不接受。很多人活在理想中间，很多人活在过去的里面，很多人活在你自己这所有的盼望中间，盼望理想。如果没有让你的理想你的盼望能够成功的话，你心里面就不痛快，你就不能接受。如果我们能接受生命中间是这十四个对比啊，我们接受生命中间是有缺陷，你在受苦的时候你就明白一件事，做基督徒没有不受苦也经历到生命缺陷的权利。你我没有不受苦的权利，神没有给我们一个生命的，信了主以后你就不受苦。你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最后一节说，你们在世界上面有什么？有苦难。哦，你们很不喜欢听哦，很不喜欢看的啊，听到喜乐啊，听到平安呐 啊听到爱呀、啊、你很喜欢，可是听到苦难你不喜欢。弟兄姊妹，基督徒信主，神没有只给你一个 package 喜乐平安爱，神给我们的是 whole package 生命的十四个对比全部给我们。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信主以后，或者你还没有信主，我现在老实告诉你，你信主以后一样会感冒的，信主以后一样会生病的，信主以后也是一样会面对死亡的。我做传道人35年以上的时间，我主持的葬礼比我主持的婚礼要多，主持的葬礼比我主持的婚礼要多。每一次主持葬礼的时候，我知道一件事，我提醒我自己一件事，有一天躺在这里的是我， 好像基督徒啊，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呢，我们不要啊在那里天真到一个地步，好像我们基督徒不会死啊。我们接受这是生命中的一部分，那不是悲哀。死亡对人基督徒来讲不是碰到一道墙，死亡对基督徒来讲是经过一扇门，从今生进到永世，从肉身的有限进到永生的无限。这是基督徒的把握，这是基督徒神所给我们的好消息。你要接受，你接受啊。那当你真的接受了主自己在我们的生命中带领我们，你的眼光、你的追求、你的目标都不会一样。你过去所以不快乐，因为斤斤计较，因为你所想的、你所看的、你所抓的、你所抢的，就是眼前的，眼前的，你不肯放。所以有一天，你不肯放，你也得放。犹太人的家庭里面，在他们的厨房，常常有两幅图画。一幅图画是一个小 baby， 一个婴儿出生，两个手呢攥紧了拳头，在那哭。一幅图画是一个老先生，把两个手伸开来的。什么意思？这个孩子进到世界上来，就进到一个竞争、进到一个苦难的这个世界，他就要抓，他就要得，他就要得。可到了老年的时候，他知道呢，他手该放，该放，该松开来，这是智慧啊。所以我在这里呢，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跟你讲这个啊。但是呢，我觉得讲到这段圣经里面，提醒我，让我想到的，想到这些都是很真实的事，是你我每一个人。你越早准备，你越早接受，你就越早能够享受神给你那个丰盛的生命。你不是活在一个理想啊，一个自己所有的那个目标的里面，我们所朝这条路去的，大家殊途怎么样？同归。归。死亡是神的恩典，死亡是恩典，死亡把一切的不平等、一切的不公平都放下了，死亡最公平啊！好人要死，坏人要死，身体强壮的会不会死啊？会。多的是这样的例子。那个时候宣传呢，大家怎么样健身呢？在美国有一个人就是短跑健将，他叫 Jimmy。 你知道这个短跑健将最后他怎么死的吗？他叫跑死的，一点都不错，他是跑啊。那没有想到啊，我们身体的状况，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年轻轻的，不要以为哎呀死了都是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事情啊，这个年轻人也是一样的。突然的啊，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他是做工程师的，身体壮得像牛一样。他常常那个工程师带着工人在工地里面要工作的。但是几个月下来，他太太回台湾了。那么几个月下回来以后，他女儿说要吃素，那就跟他爸爸一起吃素，他们两个就吃素。但妈妈回来一看呢，怎么这个丈夫怎么先瘦了30磅，瘦掉30磅，赶快去看看医生，去检查一下。查出来他的血糖300，好危险呐！啊，就再做检查呢，他的这个射护线里面有13个地方，去检查的里面有6个地方是 cancer cell， 壮得不得了，想不到。结果他也告诉我们了，他认为身体好得很，不需要看医生。在这里我要提醒你啊。多久你没有去给做医生给验血、啊、做健康的检查了？有的人认为说，哎呀，不需要花那个钱吗？不需要找医生，身体好得很吗？他10年没有看医生啊。我是每年向医生报道一次，去验验我的血，知道一下身体状况到底怎么样。不要太相信你自己啊，哎，年轻啊，力壮啊。弟兄姊妹，生命的14个对比，生命中间是有缺陷的，我们都要接受，不要有那个错觉。如果你是这样的，你的里面就 你有那个错觉，难怪你不能喜乐。第二，要承认自己不是全知啊。这个刚才所读的第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够参透。这里讲到说，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结果呢，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把个永生给你，你怎么不能参透万事呢？你怎么不能参透这怎么解释？上下好像连不起来，对不对？既然是神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应当对着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能够理解了，能够参透了。原来这个永生啊，安置在我们的心里。永生可以解释为隐藏这两个字 ，eternity equals hidden, it equals mystery, 可以解释成为永恒的意念。可如果按照隐藏这个字来解释的话，就是指使人的心中神把他的一个奥秘放在我们里面遮盖了，让我们不能明白神从始至终的这个作为。如果你接受这个永生，就是永恒的意念，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虽然有了永恒的观念，但是今天你还活在时间空间的限制里面，你还是坐井观天呢，你还是不能够明白神从始至终的作为啊。所以保罗才说了，保罗说什么呢？说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十二节，说我们所知道的有限，知道的有限。第一个，我们接受人的生命是有缺陷的；第二个，我们要接受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知道是有限的。弟兄姊妹，神创造我们时候给了你一个头脑，要你想，可是也不要忘记神的属性里面只有神是全知，是全智。Only God himself is all knowing, and only God himself is all wise. 我们不过是人呐。如果你在理性中常常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当然我们鼓励孩子们发问可以刺激他的大脑皮囊，可以刺激让他不要做个傻子，让他去思想，去对神呢能够更多的观察，更谦虚，更虚心，更能明白事物的真理。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就是我们怎么想，传道者在这里强调，我们所以不喜乐的原因，就是我们认为我有很多的答案，我知道是为什么，我知道这个，我知道那个。常常我们以我们所知道的为夸耀。有一个人星期天早上洗澡的时候呢，冲凉的时候忽然中风了，半身瘫痪，三十八岁洗澡冲凉，半身瘫痪。后来他的基督徒朋友到医院去探望他，这个中风的这个人的太太呢就说了，他说刚才啊，我先生醒的时候呢，他知道你会来的，你是他的好朋友，他就要我说你来的时候呢，问你一件事情，为什么上帝容许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38岁我就瘫痪，38岁就中风。他的基督的朋友想了一想，跟他的朋友的妻子很坦诚的回答，英文是三个字，中文是四个字，你要不要猜一猜？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为什么发生 I don't know 为什么神让这个事情，因为圣神就 I don't know。 如果我们发觉我们年纪活得越大呢，所遇见的痛苦就越多啊，我们就更明白很多事物的发生不是人完全能够明白的。请听底下的话，作为人我们没有全知的权利，我们是人，只有神是全知，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当我们遇到不明白的事情的时候，因着我们自己知识的限制，让我们把我们的焦点问题从为什么 坏，改到什么坏？你把这两个句，你把这两个焦点从 why 转到 what， 你的生命就有一个大的转变。我刚刚来美国，就很想，我在纽约州住嘛，就很想到宾州去探望我信主不多久，那个时候在中学的时候读到一个传记，叫做《暗示之后》。你们看过这本书的人举举手，看过的人，哎呀，没有看过的人到你们教会图书馆去借一借，你们图书馆应该会有，我鼓励你们看。原来这里讲了一位上海小姐，这位上海小姐年轻的时候就信主，而且爱主，愿意到中国的内地到边远地方去传福音。她的名字叫蔡淑娟。结果呢，她没去成，因为她得了一个病，这个病是个怪病，让她的眼睛不能够见阳光，她只能活在一个黑黑的屋子里面。如果外头有光线，那这个屋子呢就要拿黑布整个的把这些都挡起来。他在这种光景的里面生活了几十年，神关闭了他到中国许多地方去向人传福音的路，传福音的机会。可是神把人带到他的小屋子里来，在那个小屋子里面，他继续为主发光，为主成为灯台，为主引领了许许多多中国的同胞，甚至有美国人也跑去看他，他在那里为着主向他们做见证。我就很想去看一看，很想去安慰他，所以我就有机会两次进到 Queen of the Dark Chamber 的 chamber 里面去看他，暗示之后到他的住的地方去看他。我们进去的时候屋子是黑的，在他的床旁边有一盏很微弱的钨丝灯，很微弱，在床的周围是些小椅子，我们就坐在他床的周围，他勉强支撑起来。我们看他的那个手啊，皮肤是苍白的，因为不能见日光嘛，他没办法吸收维他命 D 嘛，啊，见日光。那么他那个手呢又细得不得了，很弱的，可是他坐起来撑起来跟我们能分享半个钟头神的话，告诉我们年轻人，当我刚刚得这个病的时候，我真是痛苦，我真是没有希望，我真是没有喜乐，我真是没有活下去的意义，活下去的欲望，没有活下去的欲望，成天以泪洗面。为什么？神让我爱你，神让我愿意为着你出去做传道，我为着你终身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你，为什么你把我局限在这个小房间里？为什么我遭遇到这个？为什么别的人都会看看这一个神你创造的世界的伟大，别的人都可以去到这里到那里去，为什么？他说有一天神开了他的眼睛，当然是开他心灵的眼睛。他在神的面前不再问为什么了，这些都是事实，都已经成为事实。你活在一个事实的里面，你在问为什么，你是突然增加你自己的烦恼，因为这是事实，你不接受你的接受。他在神的面前说，神呢，我的头发你都数过，如果你不许可照你的话，我一根头发都不会掉。那现在我活在这个黑屋子里面，是你许可你带领我的，你要我做什么吧？你要我怎么在这个黑屋子里面活吧？你来指示我。当他生命中间从为什么转到什么的时候，神在他生命里面，就在他微弱这个受生命身体那么软弱的里面，那个散发出来神那个丰盛的生命的那个荣耀。多少的海员到费城下了船，到波士顿下了船，基督徒把他们乘车的带到这个小屋子里面来，看一看这个老人，看一看这个只能活在黑屋子里头的人。这些人听见他的分享和交通，生命大受感动， 改变了，信主。连在这里 Billy Graham 的这个中心，你们来的路上都看见 Billy Graham Center， 我不知道你们来的时候看见没有，开车的时候 Billy Graham Center 的 Billy Graham 的太太 Ruth Graham 去看过蔡素娟小姐，她的生命接受神允许的生命中的缺陷，她也接受了她许多的事她不明白，等她接受下来，神让她在暗室里面为她发光。我去看他以后，他又活了50年，快到90岁的高龄被主接去了。他就在那个屋子里面，当然有别的同工服侍他，大家也为他祷告。可他在那个屋子里面，真是散发出来无比的耶稣基督的芬芳，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心思。承认我们自己不是全知的。第三，为何我们不喜乐呢？我们的立志，我们的行善上面我们有了缺陷。这个12节13节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注意在这2节圣经里面，这个传道者承认生命有缺陷，承认生命有知识上的限制，他不等于说那么我们就在此呢就永远活在忧愁，永远活在没有喜乐这个生命的里面了。他指出来说，在这个受限制的这2件事情，不但接受它，而且我们要超越它，能超越它我们就能够快乐。终身喜乐行善，这个终身喜乐行善，行善不是指着你去修桥补路做好人做好事啊。这个善字和第13节的那个福字原文上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行善呢可以翻译成制造开心快乐，享受生命。吕振中的翻译本啊，中文圣经的这个吕振中啊，是他一个人根据圣经的原文把旧约新约独立的翻，把圣经翻译过，它叫做吕振中的反翻译本，你们在网络上面可以 download 的都是这个 public domain 的。他翻译说终身喜乐行善，他怎么翻译，他说是时常欢喜一生享乐。哎，好不好啊，时常欢喜一生享乐。这个莫强如呢直接的翻译说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所以当我们这个人生中间呢，最好的莫过于终身能够快乐，时常欢喜一生享乐。怎么可以时常欢喜终身享乐呢？我提供你们有3个方面啊，这个经文就12节啊，时常欢喜啊，这个终身享乐，这一生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啊。那么怎么样能够常常喜乐啊？第13节的上半句啊，传道者说，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哎呀，你说这个太好了。这正合我们中国人的意念，是吧？吃吃喝喝，是吧？我们中国人见了面的时候，第一句话见了面就问什么？吃了没有？你吃饱了没有？是吧？那中国人最注重吃了，是吧？是不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去注重吃你就快乐呢？是不是叫我们吃吃喝喝，我们就颓废荒唐呢？什么也不做呢？不是这个意思。在这里的劳碌啊，劳碌的意思是要我们努力工作。努力工作以后去享受殷勤的工作所有的果效，殷勤工作所有的果效啊。传道书2章24节也说，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有一位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当记者问他们说你们这些科学家常常在实验室里面呢通宵达旦废寝忘食的工作，你们怎么来的这个劲儿啊？你们怎么会有这种精神呢？这个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告诉我们说，原来他们这些科学家都是被着无止境的好奇心所驱使的，他们就乐在谜一般的世界里面，他们努力辛勤劳苦不息，因为能够享受研究劳苦的这个结果。 大科学家爱迪生曾经说过这一句话，他说我一辈子没工作过。爱迪生没工作怎么可能发明电灯啊？爱迪生没工作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发明啊？原来爱迪生他说我只是每一天享受我自己喜欢做的事，他没工作过，他享受他每一天所做的事，这就是劳碌享受，享受劳碌。这第一个，你要努力，你要去努力进。所以基督徒信主以后，基督徒不是消极悲观主义者啊，一切信了主了就等着上天了啊，一切都交给神了啊，反正这个那、no, 基督徒信主以后一样努力工作，一样努力研究，一样努力做好父亲做好母亲，一样的劳碌啊。我们知道所以圣经里面讲了说，不做工的人怎么样？不可以吃饭的。对，就是基督徒不是懒人呐、啊。基督徒不是，我爸爸那时候不明白，你上教会等着天上的那个神给你掉肉包子来，没那事儿啊。教会人如果有人到教会来工作是为了等天父给他掉肉包子，这样的人教会也不要用他，对吧？还是殷勤努力的在那里工作。第二呢，我们除了吃喝在一切劳碌中享福以外，第二，我们要活在现在。你注意到这十四个对比啊，一开始第一节说凡事天下这个万物都有定时，凡事都有定期啊，这是我们人所面对的这个限制。可是呢，同时我们也看见说快乐啊，叫我们能够喜乐的方法是活在那一刻中间。栽种的时候专心栽种，秋天了该把你栽种的把它拔掉啊，清理你的菜园，清理你的农场，那个时候你也要喜乐的专心的这个拔出来。拆毁的时候专心拆毁，建造的时候专心建造，哀痛的时候全人投入在里面哀痛，可是跳舞的时候全人投入在里面能够去跳。要活在现在，活在那个时刻的里面，不要担心将来，不要为着过去懊悔。我再重复一遍我对末了的一句话，不要为着将来担心，不要为着过去后悔。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将来的我们都不知道，你就交在神的手里，信靠神，交在神的手里，那你就能睡平安觉。为什么你晚上睡不着觉？想太多了嘛，对不对？哎呀，你这个担忧那个担忧，为什么你睡不着觉啊？你过去的事情你不肯忘嘛，不肯忘记背后的你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抓也抓不回来。多少夫妻吵架就一吵就吵10年以前你怎么对我，20年以前你怎么。我有一次半夜教会弟兄姊妹吵架，要我们传道人到他家里面去调解。我进到他家里以后，那个丈夫说，你就坐在这客厅等一下。他进了屋子里面，进屋子里面抱出三大的这个 binder， 三个讲义夹，打开了以后，我太太某年某月某日什么什么事情让我不高兴，某年某月有什么事情他怎么怎么的让我这个对不起我，饭烧得不好。哎呀，这跟你看见说这个家庭啊，怎么会有喜乐呢？翻旧账啊，这个丈夫没有真正的爱。爱是不计算什么人的恶，何况他太太烧的饭烧的不好吃，还不是饿了，对不对？对不对？那你这些都就陈年烂账，还在生命中间，还在那里，这个累积，还在那里呢。难怪他沉重啊，他心里喜乐不起来。那三个大的奖励夹子，哎，你不要学这招啊。有一个农夫在荒郊野地里面呢，这个走路碰见老虎，老虎呢就看见了远地方的老虎，他拔腿他就跑啊，这个后面的老虎呢就穷追不舍，他啪啪啪跑的，对，看见回头看老虎还在，没办法了，往前面已经到了悬崖了，那怎么办？到悬崖了没有去处，怎么跳？往下先跳下去以后抓住悬崖所伸出来的一个树枝啊，在那喘气啊，吊在半空中不断的喘气，这个心魂还没有定呢，往下一看，底下另外一只老虎也在底下等着他，张牙舞爪向他抱歉。 抬头向上一望，那只老虎呢已经在悬崖旁边呢就瞪着他了，他在进退两难之间，耳朵旁边突然听见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声音。旁边一看，他这个树枝啊，悬崖这边爬这个树枝啊，老鼠在那咬树枝，咬这个树根呢、啊。哎呀，他真是祸不单行啊！所以他吓得死去活来啊！哎呀，全身不断的发抖啊！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看见这个树根旁边呢，长出来啊，有一只出熟的草莓 （strawberry）， 他就伸手把这个草莓就摘下来，往嘴巴里一放，哎呀，真是甜呐、啊，真是美好啊！弟兄姊妹，这叫做活在现在。你如果凡事也能有这个农夫活在现在的心情啊，肯定你是喜乐的，对不对？肯定喜乐。我们为什么不喜乐呢？要么我们就是活在过去，要么我们就活在就不可知的未来。我们失去了，我们忘记了神在我们现在给我们的恩典，在我们活在现在的里面，神给我们够多的恩典。第三，多多思想神的恩赐，多多思想神的恩赐。第三章十三节，人能够享受生命都是神的恩赐。今天我们能够享受神的丰富各样的恩典，如果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再多的山珍海味摆在你面前，你也不会觉得喜乐满足丰富。照样的，我们的生命的眼光，生命的眼睛，在神的面前，如果不注意啊，不接受，我们的生命中间是有缺陷的，知识是有限制的，在各种的痛苦中间，你不是单单想到痛苦，你在那痛苦以内的这个洗面，你永远没办法 get over， 你怎么能够胜过，怎么能喜乐呢？你是转向思想到神的恩赐。我们来读一读，这个圣经没打出来，所以我要你们打开了新约的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新约圣经雅各第一章第二节，找着了吗？我们来读。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是什么生命啊？丰盛的生命的表现，丰盛的生命的表现。所以我们在痛苦的时候，如果思想到神的恩赐，就好像你原来流着眼泪，你把泪水擦干了，你就自然能够看见柳暗花明又一村，又一村啊。所以这样呢很重要，在我们的痛苦中间，把我们的焦点从我们的痛苦，从我们的泪水移转到神的恩典上面啊。那么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看见神仍然坐在宝座上啊，我们就有力量在痛苦中向前迈进，在是苦难中间仍然的能够喜乐。香港发生一件凶杀案，两个青年人在北角的宝塔山被抢劫，然后被谋杀。一个十七岁的男孩身上有100多处的伤口。警察后来抓到了这个疑犯，带到法庭，当庭就开庭的时候就被裁定有罪。当这个十七岁的孩子的父亲离开法院的时候，在审讯完了离开法院的时候，记者就跑过来问他说，某某人，为什么你在法官审讯的整个过程中间 能够这么镇定，能够这个能够镇这么样的平和。这个十七岁的男孩的父亲说，我是个基督徒，我相信神的工作，此外我也学会了，我不是单思想着我的儿子的死，我也想他这十七年他的生命他的岁月美好的一面，此外我不集中在我已经死去的孩子身上，我珍惜我还有另外一个儿子。这叫做想到神的恩赐。台湾有两个作家很有名的，一个叫杏林子，一个叫桑毛，啊，这两个人现在都不在了，是吧？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如果你读过杏林子的传记或者是书，你知道这个杏林子从12岁开始，那是能跑能跳，那是生命中间那是最黄金的这个时代。他得了类风湿关节炎，全身90%的关节都坏掉了，腿不能行，肩膀不能够动，手不能够弯，躺在床上几十年，进出医院无数次，他自己说我都记不得了，我进了医院出医院多少次了。有一次呢，三毛这个作家来看躺在床上的杏林子，他说，三毛啊，你太痛苦了，让我为你祷告吧，啊，这个求上帝啊早一点把你接去，减轻你的痛苦。哎，三毛，这个杏林子说，哎，三毛，等等，你不要祷告，不要这样祷告，啊。他说，天堂虽然好呢，别人欠我的债没有还清以前，我不甘心走的，我欠别人的债没有还清以前，我也没有办法安心走啊，啊，我就是这么一个死心眼的人呢，我向神祈求了啊，祈求让我活到90岁，打不打折扣的是在于他啊，那么至少呢，圣经说我有50年时间，我可以做很多事情。那么这个三毛只看见杏林子的这个痛苦，三毛的眼睛被泪水所遮住了，看不见神在这个杏林子身上所有的恩赐，所有的恩赐。而杏林子呢，是把眼泪擦干了，能够看见神的恩典，让他能够求神继续的有能力，能够给他生命，给他日子，他继续为神而活，继续的来服侍人。我们知道确实的杏林子在台湾在残障人 handicap 的中间帮他们谋福利啊，甚至于呢有残障人呢就去参加了他的这个给他们的这种各样的竞赛比赛，还可以跳水还可以游泳啊，这些都是在这个过去中间我们所看见的。然后三毛说，他说等到有一天呢，神在我的结算账单上面盖上一个 paid in full啊，银货两起这个章子，我就含笑无愧而去。他在苦中仍然有乐，他不愿意离开，提早离开世界。可是三毛我们知道后来他怎么样，自杀了。也许他只看见生命中的眼泪，忘记了神给人夜间还能够歌唱，在苦难中间还能有欢乐。两个人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结果。有两个人不给关在监狱监牢里面，一个成天就看见监牢的铁条 bars 啊，另外一个穿过这个窗户这个铁条，看见外面无限这个夜晚天空中间许多无数的星星，看见 star。一个看见 bars， 一个看见 stars 啊，这个你看见说，就是基督徒生命中间，我们能够超越痛苦，能够看见神的恩典，就可以把忧愁转回喜乐。所以我们在痛苦中间，当然基督徒不是在痛苦中间才思想到神的恩赐啊，平时更应当这样做，那更会让我们去一个喜乐的人生。你多多思想。多多的躺下来，今天早上我讲的，你多多想到神的恩典，多多想到神的奇妙啊， 这个你多多的在神的面前为着神所给我们的感谢，同时把我们的生命，神给我们的宝贵生命，能够多多的去服侍别人，多多去帮助别人，你的里面属在神的恩典，自然的生命会丰盛起来，自然的你的生命会喜乐起来。第四，要依靠看顾我们的神，依靠看顾我们的神。这个十四节十五节啊的里面说到，我知道神所做的一切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只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已经有了，啊，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也已经有了，并且神时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所以这样看来呢，纵然看来这两节圣经呢，指出世界上的事不过是循环，不过是交替，让这些事情发生是教导我们要来敬畏神，敬畏神。那么这两节圣经里面有三个重点，是第一节十四节提出神的工作有三方面的特性。第一个，神是永恒的，啊，他不会这个他是完全的，他不需要增添无所减少，他配受人的敬畏。第二，这里提到敬畏，传道书里面出现的好几次啊，第五章七节，第七章十八节，第八章十二十三节，十二章第十三节，这个意思不是要我们去害怕，乃是我们信靠神，然后我们整个的人完全投向神。第三个重点，神让已过的事重新再来，这句话很难翻译。什么叫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呢？啊，这个可以翻译成了，你看和合本的小字，神再寻回已过的事。啊，吕振中版的翻译是说，被追逐往事，啊，被追逐往事，神也设法讨回。啊，总之呢，这个意思就是任何事没有办法逃避过神的眼目，所以我们可以信靠。啊，这一位管理现在、过去和将来的神，我们让这一位管理一切的神得着我们忠心、完全对他的敬畏、信靠，就算在痛苦中，仍然可以信靠。因为我们虽然知识有限，不知道遇见这个难处、这个所有的苦难，可是我们知道说神还在看顾我们。有一个小女孩出生就眼睛就瞎了，看不见。吃完晚饭以后呢，她爸爸就抱着这个小女孩啊，在家里门口呢，屋子外面呢乘凉。她的叔叔，她爸爸的弟弟啊，四叔，就向着她爸爸和这小女孩走过来，然后跟他爸爸打个手势，不要出声，你不要讲话。然后趁他爸爸不注意呢，一把的就把这个五岁的侄女从他爸爸手中呢，就把他抢过来了。然后在路上就跑，抱着他就跑。这个四叔呢一想呢，我这个侄女啊被抢了，突然的这个事情发生，他一定会惊吓，啊，可能会大哭，可能会大闹，会挣扎。哪里知道这个侄女啊，把她抱的是手上这个五岁的这个侄女啊，眼睛看不见的，哎，好像很 enjoy 她的这个谁抱她，谁从她爸爸手上这个抢她这件事，脸上一面跑呢，她叔叔抱着，一面脸上她微笑，很 enjoy。 这个叔叔啊就有点受不了了，忍不住了，就问她说，侄女，是我是你四叔，知道吧？哎，我要问问你啊，你眼睛看不见哈，你看不见谁把你从爸爸手里面把你抢去了啊？你为什么被抢的时候你不叫不喊呢？一点不害怕吗？请听这个小女孩怎么说。她说，叔叔啊，你说的对啊，我看不见谁把我从我爸爸手里面抢走啊，可是你忘记了，我爸爸眼睛是看得见的， 他知道谁把我抢走了。如果我爸爸不叫的话，也不追的话，那我当然不用害怕，不用追高。对不对啊？
对，
弟兄姊妹，这叫做信心，这叫信心啊。这个孩子答得很有这个味道，很有道理。这是因为我们应当所有的态度。虽然我们不知道所受的苦难原因何在，可是我们不用害怕，天父知道。我们看不见，他们一清二楚。我们只要依靠他，我们就安心，就能快乐啊。所以这个快乐跟许多的地上的因素没有直接的关系，财富、年龄、遗传、教育水平、国籍、社会地位、职业高低，你所有的人生经历跟快乐跟喜乐完全没有关系。喜乐跟神的话有关系，你看见吗？当我们从神的话里面花上时间去默想去领受，你得着了神的话，你的里面就有了智慧啊，就能够被开启。好，最后呢提一点题外话，因为刚才要聚会以前呢，有姐妹啊，你现在注意听我给你答案了，是吧？他来问说，他说很多弟兄姊妹在那问了，说李弟兄啊，你传道已经那么久了，怎么还没有被案例成为牧师呢？我刚刚出来传道，在教会，1973年9月13号从学校到了纽约，然后就在那一年的年底以前，纽约的教会啊就为我按手祷告。圣经上不叫按立，你去看圣经里面叫按手 laying on hand。 什么叫 laying on hand？ 按手就是代表教会啊向神祷告，求神来悦纳，求神在这一个被按手的人身上能够悦纳我们众人的祷告，也表明我们对他的承认、接纳以及支持啊。他们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奉献给神啊，为着神而活，为着神来服侍的全职的神的工人，所以教会那个时候就悦纳我啊。所以我在1973年我也有那个按手的那个证明啊 ，the certificate of laying on hand。啊，那么你做传道，在教会里面做牧师，我是牧师，我做牧会的工作。可是牧师不是一个 title， 不是一个称呼，一个职分，乃是个恩赐。以弗所书很清楚讲，神赐给教会的恩赐啊，有什么什么，有教师，有牧师，有传福音的啊，有牧师和教师，牧师和教师就是同一个。做牧师的一定要教导。你不会教导，你不能做牧，做牧养的工作的啊。所以呢，我在神的面前所领受的，我在教会里面是我们教会有三位长老，我是三位长老之一啊，我是长老。按照圣经里面讲到，长老、牧师和监督三位就是一位。长老是指着属灵的生命在教会的里面比众弟兄姊妹在当地的，不是在全世界的。我不能带着一个长老的名字全世界我就走啊，李大飞长老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没有，这个就圣经里面没这个教训，是吧？所以呢，我们看见呢，圣经里面讲不要受师尊的称呼，我们彼此都是弟兄，都是姊妹啊。你看见亚纳尼亚来见到神所拣选的使徒保罗的时候是兄弟保罗，这很清楚的，是吧？所以圣经里面所有的我们都是弟兄，所以这是我所接受的啊。别的教会怎么看那是我尊重他们，我这个就是你问到我所领受，我所接受是这样。所以按照生命讲，我在教会的里面比众弟兄姊妹老练年长，那么我成为教会的长老。按照服事来讲，我是牧养神的群羊，这是我的对象，这是我的工作。按照我在众弟兄姊妹中间，我也要负起一个责任，要监督有什么不合神话语的，有什么不合神旨意的，我要出来说话。那我要带着弟兄姊妹看见我们所走的是不是合神的心意。那这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所以我自己所领受的啊，不是说我传到了做牧养的工作呢，这么多年还不够格，还没有被安利啊。我想这个我们在神面前都不够格啊，我们在神面前像主耶稣所教导的，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都是主自己做的 啊，一切都是恩典。那我们不过是仆人啊，我们来听这位差我们出来服事的主他自己的吩咐，他自己的引导。我想这是我自己的领受，所以我想给弟兄姊妹澄清了啊，也不要在这里面字里行间不要再去有的人接受这个，有人接受那个， it's fine， 这个不是主要，主要真理我们完全都一样，都接受主要真理 essential truth。 至于你的 manifestation， 你要有的人接受这个，有人接受那个， that's fine， 好不好？所以这个并不影响我在主面前的服事啊，也不影响我的追求。好，我们来低头，我们来做结束的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主，我们想到我们活着不是单靠着食物，是靠着你口中所说的一切话。主，你的话被解开就发出亮光，是愚昧的人得着智慧。主，我们何等的求你在这里要赐给弟兄姊妹更丰盛的生命，那是借着你的话语，借着追求，借着默想，借着领受，借着实行你的话语。主啊，你就做工在我们的生命中，把我们引到你的心意，把我们引到你自己所命定的路上。主啊，教导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从你的话语能够有正确的人生观，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生活观。主啊，让我们活在地上短暂的年日中间，不为着别的，单单为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爱我们的主，有一天他还再来接我们到父家里。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的施恩，继续的恩待这里的弟兄姊妹。求你听你仆人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